春节不再立 flag， 写一份不必完成的年度计划吧。感谢收听生活与心理学，我是主播22:30，关注主播，订阅专辑，在节目下方留言点赞。各位大官人多多支持，让主播多挣点春节回家的路费吧。小时候春节是满桌飘香的年夜饭，是崭新锃亮的压岁钱。长大后春节是长途跋涉的回家路，是一年一度的团圆饭。中国移动祝您春节网速不用愁，稳抢红包乐不够。不知道大家2023年年初制定的计划都实现了吗？我们正式进入2024年已经半个多月了，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总觉得2024年还没有开始，心里一直在盘算着这个春节去哪过，只有在过完春节，在一身疲惫之中，我们才会感觉到2024年才正式的拉开了大幕。每年的春节大家都在做什么？我想很多人都会在万家灯火烟花璀璨的时候给自己立下新年的 flag， 但是这里想问问各位听众，2023年年初制定的计划你们都实现了吗？2023年立的 flag 是不是还在那里？回想下2023年一时冲动制定下的像减肥计划、人际交往计划、跳槽计划，是不是都已经全部完成了？年初的时候你精心填写的那些计划清单是不是已经丢掉不知道去哪里了？每到新年伊始，我们总会借助这种辞旧迎新的氛围给自己立下新一年的 flag， 但是每到年尾又会灰心丧气地发现，那不过是一份永远都不会完成的愿望清单，并且每次没有完成这个清单的时候都会让自己感觉到沮丧和懊悔，有种那种彻底放弃规划生活和规划人生的打算。那么与其列一份必须完成的清单，今年的春节尝试一点不一样的，尝试一下写一份无需完成的清单，把接下来一年不需要做或者说不想做的事情列出来，或许可以收获不一样更加愉悦的过程。今天的节目主播就要给大家讲一讲做一份不需要完成的计划，立几面不需要拔掉的 flag， 能更让我们收获目标，更快地到达目的地。为什么建议大家做一份不必完成的年度规划？有两个原因。我们制定的必须去完成的年度计划或者年度规划，一旦发现延期或者无法完成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感到愧疚和自责，进而开始主动放弃，同时无法完成计划清单的这种懊悔会很快盖过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短暂的一些愉悦，给我们带来较长时间的内疚和无助感。最后我们开始认为做规划写清单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 flag， 在现实和内疚中永远的放弃对未来的规划，在生活当中随波逐流。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第一趴就要帮大家去解释清楚，为什么完不成计划清单或者年度规划的清单我们会感到内心的愧疚。没有完成计划似乎会加重我们内心的压力，为什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动机系统，欲求动机系统和厌恶动机系统两种动机系统是我们与社会环境互动的基础。首先，欲求动机系统决定了一个人如何接近和接触刺激，并体验到情感上的积极情绪，促进我们去探索社交。比如，因为好奇会把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去画画，通过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来提升社会地位，以确保自己有安全保障等等。最简单、最直接的举例，欲求动机系统代表着我们喜欢的漂亮的令我们愉悦的事物，相反的厌恶动机系统决定了一个人做出防御性反应的这种强度，如何评判刺激的有害性，并使得人体感受到消极情绪，让我们及时脱离危险，比如尽可能的远离那些具有各种各样花纹的毒蛇猛兽，在受到侮辱性的言论攻击的时候感到愤怒和沮丧。 尽快远离行踪诡异、面容恐怖的人，或者说去告发一名小偷等等。当我们面对计划外或者说规划清单外的诱惑的时候，这两种系统会发挥作用。前者让我们去追逐这些诱惑，得到短期的收益，比如在工作的间隙去吃一些甜点，或者说去偷空刷刷抖音等等的。后者则告诉我们诱惑和计划上的目标的不一致，从而产生对自我认同的消极影响。享受甜点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地溜走，原本应该完成的工作现在还是剩下那么多，从而引起自责愧疚。那些阻挠我们完成目标的事物对心情的影响似乎更大。接下来解释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无法完成我们的规划清单的这种产生的懊悔内疚的情绪会很快地盖过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一些短暂的愉悦。其实消极偏见可以解释这一切，比如在同一天时间内，你收到了投递简历的两家同等重要的、同等地位的公司的回信，一家公司选择接受你，另外一家公司选择拒绝你。理论上，接受和拒绝这两个选择的两极带来等同的这种失落和难受，但是你还是觉得被拒绝的这种失落还是比被接受的喜悦更加强烈一些。当你做好一份 PPT 展示稿发给你的一位信赖的朋友，渴望得到一些反馈，那位朋友给你提出了一些可以让展示变得更新颖的主意，于是你很庆幸自己找对了人。但是接着看下去，你的朋友又提出了一些观点，认为 PPT 当中的一些观点需要被删除掉，你恰恰发现这些观点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这个时候你又感觉自己被泼了一盆冷水，完全冲散了之前的那种喜悦感。再举另外一个场景，比方说你与一位新朋友畅谈，你发现他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智慧和令人沉醉的嗓音，但是随后他无意中发表了性别或者说种族不平等的言论，这使得你感觉到完全没有必要和他交流下去的这种欲望。在同等甚至更高水平的积极情绪面前，糟糕的情绪或者负面的情绪显然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效果。这就是消极偏见。消极偏见潜在的影响非常丰富，恋爱当中吵架会比一起游玩更加印象深刻，在教育中我们偏爱惩罚而不是选择表扬来促进学习，在工作中批评比赞扬更加能够推动项目的这样一些进展。但对于想要完成计划的我们，过度使用批评指正的方式对待自己，反而可能使得我们与初衷背道而驰。综合刚才的动机系统和消极偏见，我们可以通过调节自身的情绪和生活规律来完成计划清单上的项目。既然每天盯着自己是否完成了计划清单上的项目会让我们变得不安和焦虑，那不如试着跳出这种写下自己要做的事情的计划形式，着眼于不需要去做的那些事情。无需完成的清单就是把一年当中需要规避的问题、不需要或者说没必要去完成的事情写出来，跳出固有的模式，探索一种新的解决的这种方法。我们列出计划清单一部分的原因是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如果我们不加区分，把要做的事情一股脑都写下来，通过在长长的清单上一个个打勾划掉来完成任务的方式获得这种满足感，我们做计划清单的目的就变成了记录完成的比例，而高完成的比例并不等于高效，前者只是记录了这种完成的事件的数量，后者则更加侧重于效率，是在只有限的时间情况下我们去更加高效地完成更多的这样一些目标和内容。当你关注的事情太多，想做的事情太多，压力就会越大，效率也会下降。这就是耶克斯道德森定律，动机并不是越高越好，计划清单上的任务 也不是越难越好，或者说越多越好。可能有人会说，那我就找到自己合适的动机水平和任务难度不就好了吗？暂且不说如何去寻找，现实生活中，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会一直固定在舒适区，但是无需完成的计划清单，免去了对要做的事情的排序，我们不必在每次检查清单有没有完成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催促或者说压迫感。但是通过去制定一份不需要去完成或者说不必要去做的事情的这样一份计划清单，就制止了我们在完成一个目标或者说计划过程当中的不必要的行为，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效率。这也就是经由否定，与其是在不知道正确的前进的方向的时候去寻找道路，也可以试试通过排除已知的错误来避免踩坑。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想跟大家聊的是，或许不采用事先规划，但仍能完成目标的人有较强的这种自我督促的能力。但是，如何把一份规划做好，也是一门独到的学问。勇敢地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正确的前进方向，通过把精力放在排除一些已知的错误的事情上，去不让自己做一些无聊的、对自己的成长发展没有用的一些事情上，可能反而更有助于我们去取得成功，对自己宽松一些，对未知勇敢一些，对能力自信一些，你会收获不一样的世界。如果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务必点击关注主播，订阅专辑。我们节目更新之后，第一时间您就可以获得相关内容。您有任何想法或者说感受，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也希望各位多多点赞、转发、推荐到您自己的朋友圈，以及分享给好友。拜托大家，再见。